请大家翻开中文新译本圣经《箴言》十六章。箴言十六章五至六节，心里骄傲的人都是耶和华厌恶的，他们必不免受罚。因着怜悯和信实，罪孽得赎。因为敬畏耶和华，人可以避开罪恶。十八至十九节，在灭亡以先，必有骄傲。在跌倒以前，心中高傲。存谦卑的心与穷乏人在一起，胜过与骄傲人同分战利品。箴言书十八章十二节，灭亡以先，人心高傲；尊荣以先，必有谦卑。请大家再次翻开圣经，路加福音十八章。路加福音十八章九至十四节，耶稣向那些自视为义、轻视别人的人讲了这个比喻。有两个人上圣殿去祈祷，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祷告给自己听，这样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我的一切收入都奉献十分之一。税吏却远远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可怜我这个罪人。我告诉你们，这个人回家去比那个倒算为义了，因为抬高自己的必要降卑，谦卑自己的必要升高。
谢谢王哲的读经。我们也特别再次的欢迎，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朋友们，我名字叫做 Tom， 也是在这里全职服侍的同工之一，也特别高兴今天我们可以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不知道特别可能对于新来的朋友，或者是如果我们已经在这段一段时间的朋友们，我们也可以来回想一下，或者也思考一下，现在的话，当你走进我们教会的聚会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你觉得你是走进了一个道德模范的陈列馆，还是一个罪人的医院？是道德模范的陈列馆呢，还是罪人的医院？不知道新来的朋友和还不是基督徒的朋友们，你们有什么样一个感受？不知道我们福音之家的弟兄姊妹给人留下一个什么样的印象呢？如果来想一想，如果特别是一个可能来自破碎的背景的，他也明显的受很多的罪的困扰的人，他来到我们当中，他会受到同样的欢迎吗？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来思考。我希望今天讲到应该帮助我们看到，教会一定是一个罪人的医院，因为进入神国的人其实都是谦卑自己的悔改的罪人。当然在这个医院里面，人因为可能愿意来接受治疗，所以会有可能比医院以外的人要健康一些。我们有圣灵的帮助，有神的话语，但是这并不改变我们每天依然还是需要主怜悯的罪人的属性。而在路加福音，我们最近在看这个系列讲道理这个大段落里面，作者路加其实已经让我们看到了神的国现代的来临是眼不能见的，是靠一个一个人因信而悔改而来到我们中间的。而神的国的完全的来到，也只有等人子再来的那一天，耶稣来审判世界的那一天。而耶稣现在这个段落的教导，其实都是帮助我们作为门徒知道，在这样一个天国看不见并且推迟的这样情况下要怎样生活。所以在等待神的国完全到来之前，上周我们已经看到有一个危险是灰心丧气， 而今天我们要看的另一个危险则是骄傲。可能即使没有我们像上周思考那样的面对逼迫和苦难有冤屈，但是我们的信仰生活同样会面对另一个危险，我们忘记了神国的临到就是一个一个罪人悔改来到，忘记了神是要审判骄傲的，拯救谦卑的。而今天讲到很可能会让我们感到不舒服，我也希望我们确实会不舒服，因为这样的不舒服确实是耶稣想让门徒意识到，让我们不要偏离他来就是来拯救罪人这个确实的道理。我们需要提防骄傲的心，而也许这也会让你充满了喜乐，因为知道教会和神国的大门就是为了你我这样的罪人而敞开的。所以我们继续这个段落主题，从22节起，其实我们就看到耶稣一直在教导门徒，而这一次他针对的是门徒当中有些开始骄傲的人，他对症下药的讲了另外一个比喻。所以就是这个法利赛人和税吏的比喻，9到13节。耶稣向那些自视为义、轻视别人的人讲了这个比喻。有两个人上圣殿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所以这个故事里面有两个人物到圣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是当时的犹太人的宗教领袖，特别的在乎能够靠神的律法来生活，所以他们想方设法用各种各样的规矩和仪式来满足律法的要求，他们甚至超过神律法的要求，在律法之上还要更上一层楼，他们加了613条更多的规则，他们自认为是道德高尚的人，是神所接纳的义人、好人，在社会里面有地位的、被人尊敬的、虔诚的、充满宗教情怀的人。在中国文化里面，也许是像寺庙里面的高僧、住持、法师那样的。而这也反映在这个故事里面，这个法利赛人他自己的祷告里面。11节，法利赛人站着祷告给自己听，这样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进食2次，我一切的收入都奉献1/10。大家没有注意到他祷告给自己听，他所做的宗教仪式、敬虔的祷告都是为自己做的，他的信仰和宗教完全是为了让自己感觉良好的。他的祷告听起来是向神祈求，但是其实是充满对自己的赞美。啊，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一样，我不是那些杀人放火的，我不是那些绑架勒索，我也不是那些乱搞男女关系的，或者是男男女女关系的，现在这个时代。然后说的时候用余光瞥一眼在旁边的税吏，不是很人，我也不像那个人一样。他一个礼拜还要进食2次，表达他自己多么的谦卑和悔改，远远的超过律法上面硬性规定的1年1次的基本要求。估计他看起来也是特别的苗条精瘦，因为常常是进食的，一眼别人看见就知道，哦，他是经常进食祷告的。所以有意思，他对自己的谦卑也特别的骄傲，他甚至也能过掉许多人都过不掉的坎，在物质和金钱的奉献上面他也是无可指摘的。律法上面只要求在一部分的土产里面把1/10奉献出来，而他把一切的收入都交上1/10。也许就像耶稣在之前揭露法利赛人一样，他们可能把家里的佐料、茴香、薄荷都要1/10的奉献，想象我们把家里的盐和辣椒都要1/10的给掉教会。所以他确实这么觉得，神啊，感谢你，我是多么的优秀，我的人品如此的好，这是一个优等生的自信，告诉神啊，他是多么的道德， 他夸耀自己的成就，自信神一定会接纳他，一个义人不是他这样还会是谁这样。所以他就是一个自视为义的轻视别人的人，他充满了属灵的骄傲，他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鄙视其他人。而另一个人是税吏，耶稣故事里都不用说税吏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因为这是一个很典型的这样一个坏人的例子。故事里的法利赛人也知道税吏是怎么样，他们不是单纯的收税的公务员，他们是坏人的代名词，他们是为不敬畏神的外邦人罗马人的政权而服务的，他们压迫剥削神的子民犹太人，他们往往借着收税的权利来填满自己的口袋，利益熏心，不择手段。对应到中文的语境里面，也许是搜刮民脂民膏的贪官污吏，是卖国求荣的汉奸走狗，是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是众人皆知的厚颜无耻的道德败坏的人。如果有谁不配上圣殿去祷告，不配被神所接纳的，肯定就是这个人。但在这个故事里面，这样一个人却来到圣殿里面祷告。十三节，税吏却远远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可怜我这个罪人。所以你看到他没有小心的遵循仪式礼节，他甚至觉得不配走进圣殿，他远远的站着，他没有什么花哨的言辞，他没有冗长的祷告文，他只有羞愧。他自己知道自己所做过的事情，他知道那些事情是多么的肮脏和耻辱。他也没想到来到神面前要说一下啊，虽然我做那么多坏事，但是你看我还是做过一些好事。他没有什么拿得出来的好事来证明自己应当被神接纳，他没有什么能够夸耀的，他不敢望天，因为知道自己是多么不配和惭愧。所以这是一个考试零分的交白卷的人，他充满了痛悔，垂着胸向神求怜悯，像一个乞丐一样。他的恳求，可怜我这个字在原文里面更准确的意思是，请为我赎罪。他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他知道自己在神面前一无是处，他知道他两手空空的来到神面前，他知道他自己的罪债是他根本无力偿还的，他知道自己走到了绝路，他知道他一切的骄傲都是完全破碎的，只有靠神的怜悯和神的代赎才能够偿还。所以这故事的结果是什么呢？耶稣要讲的道理是什么呢？我们第二点来看道理，谦卑的得称为义，骄傲的要遭审判，十四节。所以这故事的结果，谁的祷告神垂听了呢？是这个虔诚的宗教徒呢，还是这个罪人呢？是神在神的审判和考试当中最后会通过呢？耶稣这样回答，十四节，我告诉你们，这个人，这个税吏，这个人回家去倒比那个算为义了，因为高抬自己的必要降卑，自己谦虚的必要升高。所以这个罪人，这个税吏回到家里面去，比那个法利赛人相反被神看作是义人，相反在神的审判里面他会通过，进天堂的人是这样的人。罪人悔改得称为义，我们应当惊讶吗？看到很多表现良好的宗教徒在地狱里面，我们值得惊讶吗？神更喜悦这个看起来道德败坏的人，去厌弃那个表现优秀的虔诚的宗教徒。其实我们不应该感到惊讶，我们应该完全的清楚这一点。到路加福音为止， 在这里耶稣也告诉我们原因，十四节后半句，因为高抬自己的必要降卑，而自己降卑的必要升高。这个逻辑可能用我们想象来看到，可能更像一个跷跷板一样，低的要被升高，高的要被降低。这是神在圣经里面不断的启示的，不断的重复的，他在世界上一致的行事的原则。这是神的审判，也是神的拯救。而今天我们聚会的主题和之前的读经，我们都已经看到了这个道理，再清楚不过。而路加福音一开始，作者也已经希望我们知道这个确实的道理。从一章的五十二节，他已经说，他使有全能的施位叫卑微的升高。五章三十一节，耶稣告诉自以为义的法利赛人，健康的人不需要医生，有病的人才需要。我来不是要招义人，而是要招罪人悔改。十三章他也说，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第十四章他也警告法利赛人，不要自己去做上座，免得被请下来。神审判骄傲的，高抬自己的，却怜悯施恩与谦卑的，承认自己罪的。骄傲的法利赛人和谦卑的税吏的区别在于，一个自以为自己还不错，另一个知道自己很糟糕。骄傲的人是不自量力的，高估自己的，以为自己可以用自己的行为向神交一份满意的道德答卷，但面临审判的时候，他的一切的罪、心思意念和言行都被揭露出来的时候，每一句无心的话都要被拿出来向神交账的时候，那就完了。而意识到自己的肮脏、亏欠、不足、有限、软弱、邪恶、黑暗、自私、愚昧的人，像税吏一样到神那里去哀求怜悯的人，他们将会得到所求的神的怜悯，罪得赦免。不仅如此，将来还要得到不配得到的尊荣。这就是神国的逻辑。那我们来思考一下，对于我们的应用是什么呢？其实也就是说这个应用，其实也就是作者路加所记载中的耶稣希望我们做的事情。我们在耶稣国度以眼不能见的形式临到的这个过程中，在末日之前的时候，我们需要第一点，要防备法利赛人的脚。当这个词是路加福音十二章一节里面所提到的。我觉得开始的时候需要声明，因为法利赛人是谁呢？对于我们来说，其实真正一个任何一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一定不是一个法利赛人，因为法利赛人是不悔改的，拒绝和仇恨耶稣的人，他们想要把耶稣杀死。而我们读经文的时候，所以也不应该过快的把真正的基督徒对号入座的带进这样的故事里面去。而在路加福音里面常常提到法利赛人和斥责他们，更多的也是路加希望揭露他们，而不是批评基督徒。然后反过来说，基督徒当中也不可能，也不是不可能有法利赛人，虽然这样说，基督徒当中也不是不可能有法利赛人。在教会里面，许多人可能会说自己是基督徒，甚至在西方，甚至在中国也有挺多的，从小在教会的环境里面长大，也许甚至在我们当中，在座的和在网上听的，即使我们参加所有的教会活动，熟读圣经，甚至认罪祷告文也都能背的，但是如果这个人从来没有一次的诚实的来到神的面前，承认自己是充满罪的，在神面前是一无是处的，像税吏一样哀求神的怜悯的话，那么这个人不是真正的基督徒，他没有办法通过最后的审判，他更像是敬虔的宗教徒，更像是法利赛人。这个人需要悔改。而无论如何，我们作为耶稣的门徒，虽然不是法利赛人，但是我们有同样的危险，落入法利赛人自以为意、骄傲、轻视他人的境况。 所以耶稣在路加福音十二章一节，他已经教导门徒要防备法利赛人的教，如同酵母放到面粉里面，不知不觉的自我膨胀起来。而对于这段经文当中，耶稣教导门徒当中骄傲的人，作者也把这个比喻安排在这里，是提醒门徒在耶稣的国度到来之前和在这个国度无形的扩展的时候，我们需要警醒。因为任何人如果忘记了我们对神恩典的需要，自以为意的话，我们都要面对神的审判，高的要被降低。而骄傲和自以为意的人可怕之处，其实就在于骄傲的人很难意识到自己的骄傲。也许我们刚才在听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自己也在嘲笑这一个法利赛人，觉得我们自己绝对不可能像他那样。当然这可能提到一个死角的一个问题，因为骄傲的话可能我们是最后一个意识到自己是骄傲的人。春节的时候回到家里面去， 我妈妈家他们，我妈的厨房一向是打扫的特别干净整洁的，但是我发现一个惊人的死角。因为我个子是家里面最高的，所以我只有我才能看见它的油烟机的顶上是多么的肮脏，是从装修以来多年从来都没有擦过的油污全部粘在上面。但是因为看不见，从来没有被处理过。而类似的，我相信我们每个人也一定有我们生命当中藏污纳垢的死角，有我们骄傲的罪没有被对付掉的，有我们没有悔改的事情，因为没有人提出过，没有人挑战过，我们也没有承认过，有自以为意在滋生，让我们骄傲轻看别人。只要我们不注意，都特别容易让这样的罪滋生在心里面，慢慢的发酵。因为我们的本性其实就是要维护一个自我的良好的自我形象，即使是建立在谎言之上。如果我们要意识到自己的骄傲和自以为意和轻看别人的话，这很可能需要我们有刮骨疗毒的勇气来剖析我们自己的心。我们愿意找到一个板凳站起来看我们油烟机顶上的死角，这可能需要戳到我们的痛处。而我自己在准备这篇讲道的时候，我也意识到自己很大的亏欠，许多隐藏的或者是明显的骄傲，很多这一点我觉得我的太太肯定是最清楚的。我觉得结婚之初的一个好处就是你真实的自己是7天24小时完全的暴露给另外一个人的。如果在座的结婚的弟兄姊妹的话，想要对付自己骄傲的话，如果你愿意的话，你敢的话，可以问一下你的配偶他们怎么想。我也希望这篇经文可以帮助我们开始思考我们自己有没有被这样的教所污染，来思考这样的死角。所以一个常常骄傲和自以为意的人的表现，我觉得经常是一个充满了防卫性的一个人，他为自己找借口，他不愿意承认面对自己的罪和过错，他无法接受别人指出你的不足，找借口反过来攻击指出他的人。在家里面，一个丈夫或者妻子吵架之后，我们会一起来祷告求神说，可怜我这个罪人吗？还是坚信我们是对的？并且我们都特别的擅长和看到指出别人的骄傲，或者用别人的骄傲做自己骄傲的借口。而在圣经经文定我们的罪应该挑战我们的时候，我们常常也一样会为自己找借口。我的情况是特殊的，哎呀， 你是不理解的，你没在我这个处境里面，不要拿这个圣经来压我。而没有意识到罪就是罪，在神面前找借口是多么的可笑的事情，就好像是法利赛人数算自己的做的好处一样，觉得自己还有的罪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觉得反正啊都是凡夫俗子，我们都会犯罪，反正耶稣在来之前都会犯罪的，没什么大不了，我比其他教会那些人已经好多了， 感谢我不像那个税吏一样，你知道我们组里面那个人，可能最讽刺的是，我们还觉得自己的谦卑做得挺好的。我不像那个特别骄傲的人。可能另外一个层面，我们来到教会聚会的时候，做认罪祷告的时候，可能也说溜嘴了，是不是也变成了和法利赛人类似的祷告给自己听了吗？我们忘记的是，来到父神面前，这位圣洁的神面前，将来要审判世界的神面前，恳求他赦免我们的罪。我们会不会变成了像英国人一样，自动的说 sorry 对不起？我觉得来到英国可能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两个人你踩到他的脚，两个人一起说对不起。我敢问一问大家，你上一次为罪真正的感到痛悔是什么时候？你上一次什么时候是如同这个税吏一样由衷的祷告，神啊，可怜我这个罪人。我们所用的认罪祷告，大家如果注意到，是从圣公会的公导书里面翻译来的，里面对于罪的态度我觉得真的特别的好，但是真的我们需要小心过分的熟悉口是心非，小心我们的谦卑不是像法利赛人一样是演给别人看的。在我们在教会祷告的时候，和我们在家里面的时候，和在外面的时候，是不是一样的？我们可能还可以像法利赛人一样，为自己列出一系列的做得特别好的地方，觉得已经为神做得挺多的了，或者本质上我觉得，本质上还是觉得我和那些道德败坏人还是不一样的，虽说都是罪人吧，但是程度还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不像那些杀人放火的、绑架勒索的，我也不是那些乱搞男女关系的，我怎么样还是一个过着舒适的中产阶级的精致生活的一个社会精英吧，我还是挺体面的吧，没有什么，也不像那些人有破碎的家庭，也不是像那些社会底层的人有各种乱七八糟的问题，我也没有明显的吃喝嫖赌干这些事情啊，我觉得我还是挺不错的，反正我 小组查经每次都来，我也经常猜对组长在说什么，我有挺多的神学知识，我在教会服侍，我做了很多年的基督徒啊，我甚至还为信仰也受过苦，我也参加有名的教会，跟那些有名的教牧师特别的熟悉。但是我们需要小心，不要让这些成为我们的骄傲，滋生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要小心不要变成法利赛人一样的成为一个排外的一个精英群体。我不知道我们来介绍圣山的时候我们怎么说，你看我们那么多都是留学生，都是精英，都是白领，都是在这附近工作的人在一起，而当一位我们背景和我们背景特别不一样的朋友走进我们的聚会的时候，他会感受到欢迎吗？还会因为他的背景感导致他没有办法融入我们呢？许多的城市知识分子教会，许多的海归团契，可能在微信上也见过，还是什么基督徒精英商人领导力微信公众号，很多这样的一些东西，标榜的和这个世界是毫无区别的。而那些从社会边缘来的人，那些教育文化背景不高的，或者充满了明显的罪，像税吏一样的罪人，十分可能被这样的群体轻视，看不起。而当我们的信仰不再是基于对自己的罪深刻的认识，意识到我们对神的赦罪多么的需要的时候，当我们忘记如果要以自己的行为而不是耶稣基督的义来面对末日的审判是多么可怕的时候，这是特别危险的。当我们的信仰不是以悔改和依靠来接近神的时候，不再对神的审判充满敬畏和恐惧战惊的时候，这都是危险的。我们知道人子再来的时候，如果我们成为像法利赛人一样自以为意的话，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因为凡高抬自己的必被降卑。那解药是什么呢？第二点，我觉得应该记得我们是税吏。 记得任何真正的耶稣的门徒都一定是如同睡里一样的，在绝望当中向神祈求怜悯和赦罪的，是悔改而被神看作为义的，而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行为。因为现在是耶稣的国度用看不见的方式增长的时候，这就意味着是一个一个谦卑的罪人悔改，因着信心而进入神的国的时候。骄傲的人是被拒绝，被天国拒之门外的人。我们需要牢牢地记住这一点，防止我们不知不觉成为法利赛人的那样，使我们失去让我们得救的谦卑和悔改的心，或者忘记把这个赦罪悔改的福音向这个世人、世界的罪人来宣扬。对于我们自己来说，应该记得谦卑的太过分是永远不可能的一件事情，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越成熟的基督徒往往是越意识到自己是充满了污秽和罪的。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是越来 不可能越来越自以为义的。如果我们已经很久没有由衷的来到神面前认罪的话，我觉得在这个星期可能值得找一个时间真正来默想祷告，来到神面前来数算自己的罪，愿意去看一下我们油烟机顶上的死角，记得我们像税吏一样，没有他的怜悯的话，我们都是走向地狱绝路的，并且像那个税吏一样的祷告：神啊，可怜我这个罪人。这样的祷告神是必定垂听的，用这样谦卑的态度来到神面前的是他所喜悦的。无论你感觉这可能是第多少次犯罪让神失望都没有关系，因为这本来就不是靠你的行为，他永远不轻看真诚的痛悔的心，他也会加给力量来帮助我们战胜罪。记得自己谦卑的必要升高，记得我们自己就是税吏的话，我们也绝对不会轻视他人，不会觉得自己站在道德制高点，反而我们会看到自己瞧不起别人是多么的肮脏和丑陋的一件事情。就如同法利赛人虚伪的数算自己美德，鄙视税吏一样，那是多么的遭到神的厌弃的。而当税吏一样的罪人走到我们教会里面的时候，我们应当知道他来对地方了，我们可以由衷的欢迎他，因为这里就是罪人的医院。无论我们自己看起来多么的体面，其实都是同样的面对神愤怒的罪人，同样的破碎、丑陋、污秽、需要神怜悯的罪人。当我们把福音带出去给这个世界上的人的时候，我们不应该默认哪个人会太坏了，他不可能相信神。没有，耶稣就是来救那样的人的，只要他愿意悔改，神就会高举他，神都愿意接纳他，难道你我还更厉害，可以轻看神愿意接纳的人吗？或者当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回国的时候，会给人什么样的印象呢？是哇，这个人充满了骄傲，还是他真的是一个谦卑的、认罪悔改的成熟的基督徒？而记得这一点，我觉得也可以避免我们所传的福音变味，成为一系列的道德标准。从我经历里面，我认识的许多主日学的孩子跟我同辈的人长大以后放弃信仰，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他们看到自己父母身上的信仰就是一系列的道德标准，然后强加在他们孩子身上。他们从来没有看到过家长不断的虚心的悔改，承认自己是罪人，向他们道歉，用恩典来对待别人。而我也希望走进我们聚会的朋友们也确实可以感受到、听见和看到我们所传的福音到我们的行为，这是一群谦卑悔改的罪人，而不是自以为意、轻看别人的人。当然我们在谦卑悔改上面一定也是做得不够的，我们在这方面的亏欠同样需要神的怜悯，我们作为教会也一定需要不断的反省。 不断地意识到我们有没有在无意当中轻视别人和自以为意。所以在这个用天国用眼不能见的方式扩展罪人靠悔改进入的这个时代，我们真的不要做法利赛人陷入骄傲和自己当中。记得我们是税吏，完全的依靠神的怜悯，因为毕竟神审判骄傲的，却怜悯谦卑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你耶稣基督常常这样一针见血来戳破我们，主要帮助我们愿意来到你面前来悔改，记得我们自己是如何 缺乏的罪人，帮助我们记得自己永远是像税吏一样，防备我们成为法利赛人。奉耶稣名祷告，阿门。